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士师记的第十一章啊。首先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夫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夫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夫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挪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呢，在第十一章中当中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注意哈，大能的战士啊，这是圣灵，这是上帝对这个人的评价，不单是在这里评价，也是对他一生的评价。这人在上帝一生当中，他是一个正面的角色，是一个大有信心大有恩赐的一个义人。在希伯来书当中呢说过啊，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萨母尔和众先知啊，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住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了外邦的全军啊。这就是耶夫他。耶夫他的意思呢，就是上帝开启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开启了他啊，赐给他圣灵降临的那个神，上帝开启他，让他明白真理，然后有能力做侍奉啊，这是开启的意思啊。在撒母耳记十二章呢，撒母耳提到过啊，耶和华差遣耶路巴利、比但、耶夫他啊、撒母耳啊，在这里啊。好，我们来看啊，但是呢，后边说他是妓女所生的儿子，原文的意思是他是行淫的时候所生的儿子啊。说基列生了耶夫他，基列呢是基列地那时代的一个领袖啊。然后我们也知道他的儿子后来成为什么基列地的众长老啊，众长，这就是基列。基列呢是古时候这个地方的名字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约旦河哈，约旦河东、约旦河西，在约旦河东边的这边东有一个马拿西半支派，这个地方就是基列啊，这就是基列啊，就是基列。说他是基列，就是行淫的时候生的一个孩子啊。然后基列呢有妻子，他的妻子也给他生了一些儿子，说他妻子的那些儿子长大了，就把他赶出去了，对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注意哈，别的女，这个意思就是异教的女人，别的异教的啊，外边的外邦的女人所生的儿子，就这个词啊，别神，别神，这是圣经当中经常用的一个词啊。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哈，耶夫他呢在上帝面前的这种信心、勇力、大能，其实不是在后来跟亚扪人征战的时候才有的，他一直都是这样啊。也就是说，从他起初的时候，他就在基列这个地方展现出，就像大卫展现出他的这些恩赐来啊。上帝给他赐给他人，这就为什么这些人把他赶出去之后，后来打不过亚扪人，第一个反应是把他请回来。他如果从前不是一个大能勇士，他干嘛要把他请回来呢？也就说他一直都是，那些上帝从起初就使用这个人，然后这些人呢也知道上帝使用他，但是不知道是出于嫉妒，或者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总归出于一些原因就把他赶出去了。但是后来仇敌来了打不过的时候，没办法又把他请回来了，因为他们知道耶夫他一直就是大能的勇士。其实他们一直都知道他们打不过亚扪人，但是耶夫他可以啊。所以说你看后来的时候就把他请回来，是不是？后来的时候是基列的众长老，实际上基列其他的儿子呢在把他赶出去之后就是后来的众长老啊。所以说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基列呢其他的儿子因为耶夫他身份的问题，因为他母亲的问题，把他赶出应许之地，然后最后他们自己做长老，这后来说的很清楚，他们从前恨他啊，恨他。但是为什么请回来呢？因为他没有 激烈那种信心和恩赐。就像今天有个人，有个传道人是上帝的仆人，他能讲道，但是出于嫉妒，出于什么把他赶出去，不让他讲了。但是后来听不到道了，还在搁里听。因为什么？因为别人没有这样的恩赐啊，就是这样。说耶夫他就从他的弟兄面前逃跑了，然后他住在了陀伯地。咱们注意哈，以色列这个应许之地是有范围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基列，基列的拉莫是吧，基列的米斯巴。这个陀伯什么地方？陀伯已经出了以色列的国界了，陀伯是外邦的地方啊，陀伯是外邦的地方，你回来看一下。然后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啊，亚扪人那时候跟大卫起冲突的时候，怕打不过大卫，从陀伯招了12000人。这陀伯是外部，就非常往东了，比约旦河东这个基列还要往东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就住在这个外邦的陀伯这个地方啊，陀伯这个陀伯的意思就是好的，令人喜悦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哈，你就要首先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耶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说，他这些弟兄在那时候并不明白真理，他们确实知道摩西律法说了，私生子啊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是吧？但是他不知道这些圣经是什么，他拿这些圣经这些律法直接就生硬的扣到了耶和他身上啊。他这些兄弟呢起初不明白，幕后明白了的时候悔改接纳耶和他。所以说耶和他在他们没明白的时候没给他们争，耶和他也没有说啊我是什么什么，也没给自己辩护。所以说你看到耶和他一个真正的仆人啊，叫听凭主怒让主伸冤，他们不听你，他们也赶出去，你没必要为自己去过度的生气，过度的生闷。你看耶和他这个人，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很怂的人，也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他征战的时候很有能力的，但是他对弟兄其实尤其对这些就是有救的弟兄啊，后来能悔改的，他其实是忍耐的。所以他那时候你会发现他没有和他们打，也没有和他们争，人家扭头躲得远远的，人家不跟你打啊，人家知道有一天上帝会做工啊。但是你看耶和他对仇敌是毫不手软，大大杀卖亚扪人，然后对于后来那些以法莲人，就是在教内起来作恶的人，看好了，在教内起来作恶的人呢，耶和他杀了他们42000人。所以说耶和他这个人总体来说，第一不为自己争吵，第二不为自己伸冤，公义正直良善，而且很有原则啊，该躲的躲，该杀的杀，对吧？都坐在上帝心里面。面对这些，尤其今天说教会内部的这些恶人，像他后来来烧他房子这以法莲人，绝不退缩，按照上帝的公义，该杀的杀，该赶的赶。给亚扪人辩论的时候，拿着圣经据以力驳，说的完全是战略。这就是一个神的仆人啊。他到了挪伯，挪伯本身就是个外邦的地方，说有些匪徒啊到他那里聚集，有些匪徒是原文的意思是轻贱的人，不被尊重的人，跟他一同出入啊。大卫当时逃亡的时候，躲到那个亚杜兰洞里边，有老多你看欠债的是吧，心里愁苦的窘迫的，就人看不起的都跑到他那里去了。所以说在人眼中没有价值的人都聚在耶夫他那里，后来都跟他一样成为大能的勇士啊。就像当年那些跟随大卫的那400人，起初的时候都是些不起眼的，后来都是神国的，都好多都成了神国的勇士。所以说你就看这里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真正上帝的仆人呢，大有恩赐，也有忍耐，也有信心，该争的争，不该争的就说有一些人他后来能改就躲开他，但是有一些作恶的该杀的杀，该赶的赶啊。然后我们接下来谈一下律法里边关于这个妓女的人，就是关于私生子这个问题怎么去解释，怎么去应用。耶夫他呢是妓女所生的，然后因着这个身份被赶出以色列，当作不洁的被咒诅的，被赶出应许之地。我们知道被赶出应许之地就代表没有天国永生，就代表从册子上涂抹。因为律法说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确实是律法。所以说这些人 他是按字面理解这个信息。真人呢，他不明白的时候，他把耶夫他看作不洁的，但是圣经说耶夫他是圣洁的，是大能的勇士，他们却认为耶夫他是不洁的，是不能住在神的家，是与天国永生没有份的人啊。所以说论到这些神大大使用的这些仆人，你看很多人啊，尤其你看大卫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被人看不起的。耶夫他可以说是上帝仆人里边一个出身最不好的一个啊。所以这本质上在人的眼中，耶夫他是不洁的，是妓女所生的，但是在永生的上帝眼中，耶夫他是大能的，有信心的圣徒。这就是人的眼和神的眼的不同，以及圣灵和人用人的智慧去解释律法的不同。那当一个人没有圣灵的光照的时候，他会用人的眼睛用肉体去看待耶夫他，但是人有圣灵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这个人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在那个时代，那些以色列人，耶夫他那些兄弟是瞎子，就像耶稣时代那些文士法利赛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看不清楚到底耶稣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律法在讲什么啊。他们把一个大能的勇士当成私生子赶出以色列，就因为他们没有圣灵，所以他们不明白律法上指着私生子的咒诅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像很多年以后，那些以色列人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作是撒玛利亚人被鬼附的，他说啊，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他嘲讽耶稣啊，耶稣是从圣灵生的，他说哎，你是撒玛利亚人，是被鬼附的，跟当年一样。所以说耶夫他呢，也像他的主一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承受了人的误解、质疑以及诽谤啊。所以说你从他身上首先能看到跟耶稣基督相似的事情啊。另外一个，我们从通篇来看，我们来谈一下这个耶夫他这个人。在人看来，耶夫他的一生是一个悲剧，生得很悲剧，由妓女所生，不被自己的弟兄所接受，没有儿子，对吧？甚至唯一的女儿，独生的女儿，最后也被献上燔祭杀死。这一点就类似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着救我们，被天父上帝弃绝，死在十字架上。在人看来，在那些没有圣灵的人，在那些不相信复活的人来看，耶稣的一生是悲剧的。在所有的世界上人，他觉得啊，耶稣确实挺伟大，但他死了，就像历史上那些烈士、那些英雄一样，是一个悲剧。耶夫他是这样，耶夫他与主耶稣是类似的，就是同样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哪里相像？拥有无与伦比的那种大能和信心，到结尾却是一个悲剧，被人弃绝，被赶出以色列，受尽凌辱，最后像一个罪人一样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翻转是什么？耶稣以被神以圣灵的大能复活了。耶夫他和他的女儿将来一定会复活，且有永生，且有赏赐。所以说在这里不单牵扯到如何看待私生子在律法当中的问题，也看到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释圣经，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圣经，怎样应用的教诲，不是凭着字句，凭着字句就是律法主义，乃是凭着经义，凭着圣灵啊。字句叫人死吗？字句只能把他赶出去，经义叫人活，经义懂经义的时候才会把他请回来啊。我们看四到七节，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区，要叫耶夫他回来，对耶夫他说，请你回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夫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离开父家吗？现在你们遭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其实你要明白个问题，在上一章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上帝发怒，以色列人祷告，最后哀求上帝，然后除掉偶像。其实啊，想要教会复兴啊，想要胜过仇敌，你不光除掉偶像，你还得把神的仆人给他应该得的善待和尊重，你把他请回来，让他继续在一个教会去侍奉，对吧？你从前把他赶出去了，他本来是一个有信心的仆人，你这样对他，那么你的悔改是什么？把他请回来，给他应有的尊重和善待，对不对？ 这两个事情做完才能跟亚美人打仗。这两个事情做，一个是除掉偶像，除掉贪心，另外是什么？善待上帝的仆人。啊，你这两样缺一样，你教会是不能复兴的。啊，所以说你看，你注意哈，看这个字句，看这个原文的哈。说然后事情是这样，过了些日子，亚门的子孙和以色列打仗，说当亚门的子孙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众长老就去接耶夫他从陀伯地回来。他们向耶夫他说，你来做我们的裁决者吧，就是事实的意思，就是你负责审判我们，裁决我们，你负责去判断行事情，好让我们去攻打亚门的子孙。这个词就是裁决的意思，就是事实，就是事实哈。耶夫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不是恨我，赶着我离开我的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为什么到我这儿来呢？你看到没有，耶夫他从前不跟人争的，等主让你回来的时候，你就有荣耀了。耶稣见所请的客都自己拣选座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们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的时候，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人比你尊贵，就把你弄下去，你很丢人。你被请的时候要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被降为卑，凡自卑的被升为高。耶夫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做神家的工作，做传道，做教会当中管理的人，不是你自己争取的，是上帝把这个工作给你，你才能做。所以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听凭主怒，让主伸冤啊。我看八到十一节，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夫他说，现在我们到你们这里来，是要你与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的领袖。耶夫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和他说，有耶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于是耶和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和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和他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我来看啊，基列的众长老对耶夫他说，啊，这正是我们请你回来的缘故，啊，你同我们回去攻打亚门的子孙，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注意这个词是头哈，你看哈，基列对他们说，你们若叫我回去攻打亚门的子孙，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就要做你们的头，是吧？哎，往上两，我看一下上面有没有漏下的，啊，没有，嗯，做你们的头，注意这个头哈。基列众长老对耶和他说，愿耶和华在 你我中间听见这些话啊，说就发誓，如果不是这样就赶紧受咒诅，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于是耶和他同基列的长老一同去了，民众就立耶和他在他们之上做头，做裁决者，就是事实。耶和他就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就是讲到的嘛。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当耶夫他被请回基列的时候，他是不计前嫌的啊，而且呢他很快的就热切的希望能够尽快投身进来说教会的侍奉，做自己的侍奉。但是在此之前要把话讲清楚，耶夫他呢对过去他们一些恶事也没有追究，他要求的唯一条件就是我在今天说在教会里说的话你都听啊。实际上你把一个人请到教会，一个人在教会做传道讲道，不是说你只听不做，你要听了然后遵行。因为神的仆人耶夫他这样的人有圣灵，他所说的都从神而来，你必须遵行，对不对？从前我离开那些三次教会，后来他请我们，我为什么不回去？因为我知道他们虽然是听不见真道，他把我请回去，但是我讲的他不会照着做的，所以我不去那里啊。另外我们看到耶夫他这次被请回来的时候，这些众长老是有诚意的，他们也辞掉了偶像啊，也认罪悔改，也去善待耶夫他，不单单是请回来听到， 而是听他一切的命令，让他在会中居首位，这就是教会复兴跟仇敌征战之前你必须做的。敬畏上帝，认罪悔改，赶出偶像，善待尊重神的仆人，照着所教导的一切去遵行，这样教会才复兴啊。另外一个哈，耶夫他是基列的头，预表什么？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啊。这位被以色列人赶出应许之地的耶夫他，他得预表耶稣。其实呢，在末后的日子，犹太人一定会重新信耶稣啊。耶稣说过，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都不得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保罗说有一天以色列人会全部信耶稣，就是这个缘故啊，就像这里一样，然后耶稣会饶恕他。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二节到很长哈，到二十八节，这里呢我都不一一读了，我就光读一些重要的。耶和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到我的国中来攻打我呢？后边有很多的内容哈，这个亚门王不讲道理啊。然后呢，就具体这一段对话哈，这段对话我可以告诉你，都是在引用《申命记》啊，这《摩西五经》。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耶和他为什么被称为大能的勇士，因为他对圣经、对律法非常熟悉，而且他可以公义的、直白的、亲切、直截了当的去讲圣经，讲的这人无话可说，只能硬驳，就是我不听，是吧？其实呢，这是作为一个士师，今天来说作为神的仆人，你必须具备的恩赐。你没有这些，你讲不了道，你牧养不了教会。如果一个人真的是神拣选的，他一定是大有恩赐，讲圣经是非常熟悉，而且讲的正确，引用圣经与人辩论的时候处处指到点子上，这是必须的。一个人不明白圣经，他不能够正确直截了当的解释真理，你就不能做释放。我告诉你啊，你看耶和他呢去差见亚门人的王，他说我与什么相干，你到这来攻打我的国呢？然后这个不讲理的玩意说了，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出埃及的时候抢走了我的地啊，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现在你们必须在和平中把他们归还。我们看这里哈，亚嫩河、亚伯河、约旦河，亚伯河、亚嫩河、约旦河，这么一大块都切走了，这一块他想都要回去啊，就这一块啊，这一块啊他都要要回去啊，都要要回去。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啊，亚门人啊和摩亚人一样，就是律法说的永不可结交的什么闲杂人，你知道吧？这些人呢有的时候会暂时谦卑两下，但是他一有机会翻盘的时候他不讲道理的啊。所以说律法规定的这种人呢永远不能进教会啊。然后在出埃及的路上不接待以色列人，然后还去咒诅，用淫乱的方式去破坏以色列，说他你一生一世不可求他们平安和他们。亚门人和摩亚就闲的人永远怪不得接到教会来，在我们传道这几年凡是害我们的不要理会他啊，不要理会他。这就是说这些人呢跟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呢有一点关系，是亚伯拉罕的兄弟罗德的后裔，但是呢从更多前说就是说成为弟兄是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辱骂、醉酒、勒索，这样的人不可和他相交，就是和他吃饭都不可，把他们赶出去，是吧？圣经是这么说的啊。他亚门人又打发使者到说耶夫他又打发使者到耶夫他到那个亚门人的王那里去啊，然后讲以色列人并没有抢你的地，然后我们上来的时候经过红海上来到加底斯，然后以东的地我们也不抢，是吧？摩亚，你看这些经文啊，我就不继续读了。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嘛，是不是？耶和他强调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一直是谨守上帝的规矩，上帝命令，就是这些跟亚伯拉罕有关系的种族，无论是以东人、摩亚人、亚门人，都谨慎的从那经过，吃饭买水要花钱，啊，不要去就是说侵犯他们。如果对方不接待就绕道而行，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做的，是不是？ 然后十五节开始，你看又是一段经文，然后讲到神把这些把那个亚那个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交在这个以色列人手里啊。那个那亚门王不讲理，说哪些地方就是这两个亚摩利王这些地方啊。但是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和他们的土地，这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神把他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然后进行毁灭。所以说他要亚门人不讲道理要的这块地，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夺过来的地，是吧？然后再看这个二三章往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赶走亚摩利人啊，从他的民众和以色列面前赶走亚摩利人，你也要占这块地吗？你不应该去承受你的神基摩赐给你的地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面前所感受的一切，我们就是承受他的。你看讲道理铿锵有力，引用圣经啊，没有一点的绕，就讲的这事非常有道理，非常清晰，这就是讲道啊。另外一个，你去看民数记二十一章啊，你会发现，在以色列人赶出约旦河东这两个亚摩利王之前，摩押和亚门人都被这两个王打败了，他做了一首诗来，是吧？然后他们没有能力对抗这两个王，所以说这些地方就被占了。然后以色列人在神的大能下夺回这些地，这是应该的嘛？那你为什么当时不取回来？所以耶夫他是在强调，是我们以色列神的大能击溃了你们的神不能击溃的那些仇敌，然后让我们占了这块地，对吧？这块地就必须得属于我们。那要不然在西宏统治期间，你怎么不去打呢？对吧？哦，你现在想来要了，你这不是胡扯吗？二十五节，难道你比巴勒还强吗？比西巴的儿子巴勒摩亚王巴勒还强吗？他曾与以色列人争论或者跟他征战吗？那个时代的摩亚王巴勒啊，看到以色列人毁灭了两个亚摩利王，还有就是内心忧急，但也不敢打，只敢找人咒诅，只敢用歪招，是吧？他没有勇气跟以色列人打，他只能用诡计啊。二十六节，以色列人住在西什本和他的乡村，亚罗尔和他的乡村，并亚嫩河和他一切的城邑，已经300年了。那时候你们为什么没来取回呢？就说你们这么能，你怎么不仅来拿回来呢？对吧？300年的时间足够你拿回来，那不拿呢？那时候你怎么没说这是你的地方呢？你怎么不来拿呢？对吧？你自己不能打过那两个王啊，只能任凭他们占这些地界，然后上帝赐给我们了。哎，你怎么过来？你那时候你也没来打，现在300年了，你说这些地方是你的，你早干什么去了？对不对？这种不要脸的逻辑，今天也很熟悉。他说自古以来什么地方是他的，那早不是你的了，你知道吧？上帝给谁就是谁的。所以说，你看啊，二七姐，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恶待我，攻打我，啊。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的后裔和亚门的子孙中间判断是非，这宣告上帝的审判啊！但亚门的王不肯听从耶和华他打发的人说的那些话。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没有去扰害过摩亚和亚门人，尤其出埃及记的时候哈，因为上帝说了这些给罗德的子孙啊，你们不要去攻打，这些都有，也包括以东人，没有去扰害。所以说耶和他的话是从神来的啊，无论对教内的真基督徒还是对像亚门人这样的假基督徒，神的话你是必须听的。你抗拒这些话就是抗拒上帝。另外这些话呢，宣告以色列的神是公义的，以色列的上帝会因为亚门人的这恶行，对以色列所行的恶实行审判。当最终神把亚门人交在耶和他手中的时候，亚门人就知道谁是上帝，谁是上帝的仆人。另外一个，你看通篇的这一篇讲道铿锵有力，熟练引用圣经，而且讲的非常清楚，这就是真正的讲道啊！世人的谈判就在那绕，但是神的仆人就讲真理，就讲上帝啊。好，看29节到33节，耶和华的灵就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耶夫达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到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为燔祭。于是耶夫达 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夫他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击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涅，直到亚贝勒基拉明，攻取了二十多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好，我们来看这段哈，说然后耶和华的灵就降临在耶夫他身上。你注意哈，不是光这一秒钟降临在他身上，而是从这往后，你看圣经记载他那些征战，我可以告诉你，也包括他发的誓，都是圣灵感动他的。他之后的言语是从神来的，不是他自己的哈。我跟你说一句啊，他经过基列马拿西，经过基列的米斯巴，又从基列的米斯巴到亚美人那里。我们来看，从陀伯请回来到米斯巴聚集，是吧？这不激烈的米斯巴，然后就在这里往下走到亚门人这里，是吧？最后攻下了这些城，看到没有？是吧？亚洛尔、米尼、亚贝勒、基他明，是不是？就这些。好，我们回去。然后这时候呢，他许了一个愿，就是你，他说上帝，你把亚门人交到我手里，然后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安回来的时候，谁从我家来迎接我，他就属于耶和华，我就把他献为燔祭。啊，献为燔祭什么意思？就是宰杀之后像羔羊一样献上。啊，然后耶和他就从亚门人去攻打他，上帝就因为他许的这个愿，把亚门人交给他。然后打。攻下了这些城，一共二十个城，其中比较明显的是米涅、亚罗尔到米涅，还有亚伯基拉明啊，说他极大的得胜啊，然后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亚罗尔是毁灭的意思，是加德子孙住的地方，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上帝在约旦河东帮助以色列人完全毁灭了谁啊？亚摩利、西什本王西宏。亚罗尔就是毁灭的意思，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恩典啊！完，你看，完全毁灭，完全毁灭啊！然后米尼呢？米尼是分配的意思，米尼是约旦河东的一个丰富之地，因为以西结书二十七章说，米地的麦子、饼、蜜、油、乳香，米地这个地方，要说这场战争为以色列人夺回来的地方，都是很宝贵的地方。啊，亚贝勒基拉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里的葡萄像水一样多啊，就是说盛产葡萄，你看都是很好的地方，是吧？都是你看这些美好的粮，预表属灵的粮食，还有什么盛产葡萄的地方，对吧？我再次讲一个问题哈，耶夫他说把一个人献为燔祭，然后换得上帝的拯救，这不是公报私仇发泄私恨哈，这是圣灵感动之下说的。上帝感动耶夫他之后，你看后边第十二章，耶夫他在极难的时候，在大战开始之前，也曾寻求过。你看一下这个地图，因为要在这个地方征战是吧？这是约旦河东。耶夫他在征战之前，也曾寻求过约旦河西的以法连人，就是后来来找事儿那帮人啊。你往后看。但是那些人没来帮助他，是吧？他说：“我的民和与亚我与我的民与亚门大大征战，我找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拯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我交在他的手中，什么意思呢？没办法了，没有帮助，只能祷告上帝。最后，上帝就指示他把一个人献为燔祭，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啊，耶和华绝对不是为了到这种时刻，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绝对不会胡闹的。我跟你说啊，很多人说耶和华是随便说了一句戏言，这不是戏言哈，这不是一句戏言。这在耶和华被圣灵感动之后，一直在极难当中的时候，上帝指示他。得胜的条件就是献上一个人做燔祭，牺牲一个人换得上帝的拯救。注意这个词哈，后边跟你讲什么意思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十四节到四十节，最后一章，最后一段。 耶夫他回到米斯巴，他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后无儿无女。耶夫他看着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女儿，你使我甚是愁苦，你叫我做难，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耶和华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两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两个月满，他回到他父亲那里，父亲照着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为基列人耶和他的女儿哀哭四天。我们来看这段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实际当中中心性的内容啊。我们来看说，然后耶和他进到米斯巴，回到自己的家去，看呢，他女儿拿着鼓出来迎跳舞，出来迎接他。他唯一的独生的女儿，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后裔。上帝向耶和他要的是谁啊？是他独生的。说，然后甚至这样，当他看到他女儿的时候，他撕裂了自己的衣服，他说，哀哉我女儿。这句话意思是，就是他蜷缩在地非常痛苦，说你让我痛的就是身体蜷起来，说你成了我痛苦的根源，是他一生的痛。他说，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许愿，我没有能力去收回这个誓言。我看到耶和华他是敬畏上帝的，他对他那个他女儿对他说，我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了你的口，耶和华也为你在仇敌亚门人身上报了仇，就照着你口中所出的来对待我吧。他对他父亲说，愿这件事情在我身上成全。所以说，我告诉你，耶夫大和的女儿都是敬畏上帝的，他们跟他的主是一样，守约，知道吧？是慈爱。就像诗篇十五篇所说的，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绝不更改。耶稣说，我父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呢？这不是耶夫他自己选的一个命运，这是上帝给他的，不是他女儿自己献上自己，是上帝选中了他作为一个祭物。然后说，但是请宽容我两个月，我要到山里边和我的女伴就是伴娘的意思，为我终身为处女去哀哭啊，这是伴娘哈，伴娘的意思，这些女孩和她一起去哀哭，这是她的朋友，是原本预备以后在她婚礼上给她当伴娘的啊。耶和华他说，去吧，于是就送她去了两个月，他便和他的女伴去了，他在山上为他终身为处女哀哭。然后事情是这样，两个月的结束的时候，他回到他父亲那里，他父亲照着所发的誓，怎么样去把他杀了，然后献成燔祭，就像祭司献牛献羊一样。所以说，耶夫他的女儿被他的父亲亲手献为燔祭。我们知道，当上帝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在最后一刻阻止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并没有失去他唯一的儿子，但是这一次上帝感动耶和他向他许愿，却真的让他还愿了啊！这一次上帝没有收回这个愿，乃是让耶夫他的独生女儿死了，神让耶夫他将他独生的女儿献为燔祭。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体会过上帝的心，我告诉你， 一个是耶夫他，一个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因为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真的死了。所以说当耶夫他把他的女儿献上的时候，当玛利亚在十字架前看着他的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一刻你能够体会天父上帝的心肠，因为天父上帝也是把自己独生的完美的无瑕疵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换取了什么救恩和拯救。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当先知给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一个人如果不把他放在这种事件当中，他没法体会天父的那种心情啊，甚至亚伯拉罕也不能完全的体会，因为他的儿子最终还是没有被献上。所以说神并非不爱他的独生儿子，乃是为了拯救其余的上帝的众子，所以他把他的儿子舍了，神的爱向我们显明。就像在那个时代，为了拯救以色列人，耶夫他必须牺牲自己独生的女儿，而耶夫他牺牲自己的女儿所拯救的人，就是那些从前羞辱他把他赶出去的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上帝让耶夫他牺牲了他的女儿，去拯救那些曾经弃绝他恨他把他赶出去的以色列人，这就是上帝的拯救。说他终身没有亲近男子，再给你讲一下这个终身为处女，终身没有亲近男子，他是什么意思。终身为处女，终身未曾亲近男子，就是律法当中的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的母牛。我们知道律法当中有限公山羊公牛，也有限母山羊母牛犊的时候，要求是什么，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这样可以做赎罪。而耶和华的女儿符合这样的条件，在那一刻她就是一个祭物。所以说你看到没有，用圣洁无瑕疵的一个祭物换得拯救啊！在律法当中你看，把母牛除了公牛可以献祭预表耶稣，母牛也可以，也是预表耶稣的，这个不分公母的，不分公母只看圣洁不圣洁，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不分公母只看圣洁不圣洁。我上真命节21章也是，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三寸不圣经不都说吗，三寸也说过，你们拿我的母牛耕地，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妻子就是他的母牛吧，没曾耕过地就是没出嫁过，未曾亲近男人就是律法当中洁净的可以献祭的，是吧，然后把他杀了之后可以赎罪，看到没有。撒母耳记上第6章，非利士人赎罪的时候也是用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然后最后到博士麦的地方献为燔祭做赎罪祭用的啊。说然后以色列中有律法，每年以色列的众女子必须为耶夫他基列人耶夫他的女儿有4天去哀哭。所以你看到没有，后世的以色列人每年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4天，纪念耶夫他为拯救以色列人所付出的牺牲。本质上来说就是今天我们纪念天父上帝为了拯救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耶稣死了，上帝舍弃了他独生的最爱的儿子，拯救那些曾经恨他不接受他的子民，就像耶夫他牺牲了他的女儿拯救那些恨他的人。而且后边说的很清楚，耶夫他做以色列事是几年，6年，六是个不完全的数字，因为耶夫他这个六是一个谜题，而耶稣基督的7则是谜底。所以说在这一章当中 你会看到一个十字架当中中心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他在极难当中上帝感动他许这个愿，他也不知道谁来，知道了承受不起的，但上帝要的是他的女儿，他没有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女儿。所以说在以色列人得救的背后，在以色列人胜过亚门人的背后，在以色列人大大欢喜的背后，是耶夫他和他的女儿承受了代价和悲伤。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进入天国，我们的罪能够赦免，得到赦免，背后是耶稣为我们承受了这种残忍。所以说你要珍惜上帝的恩典，因为当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主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说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完全能够看到我们过去在圣灵的光，我们看到我们过去不明白的事情。耶和他不是随意说话的人，耶和他是大能的勇士，耶和他非常明白圣灵，做事非常坚决，也不糊涂。但是上帝牺牲了他，他的独一的女儿，好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